纪三爷自报奋勇，来到梅花圈。飞剑仙朱亮在西彩台上一看，不由得暗中咬牙呀，心说纪老三，你又下场了。哦，我明白了，前者你大获全胜，你觉着你不含糊有两下子，你吃惯了甜头，这回叫你吃个辣椒。想到这里，他给三手真人刘道通发出信号，说还有信号。有，因为这第六阵太重要了，输赢胜败就在此一阵。刘道通下场的时候，朱亮都嘱咐好了，你见着我们擂鼓一呐喊，你就要想方设法把对方置于死地，这就是信号啊。朱亮想到这儿，把小黄旗啪啪抖了抖，西彩台上是擂鼓呐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喂老剑客齐凯德上马到长弓啊。刘道通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咱们单说纪三爷到了梅花圈中，把鞋脱掉了，袜子包脚布全都去掉，裤腿往的磕膝盖以上，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在腰里头一伸手，哗噔噔噔噔噔，拽出一对链子双绝。这对兵刃，纪三爷可没少下功夫。这链子长九尺，乃是五金打造，用银水走了六遍，是锃明刷亮。这种家伙是小巧玲珑，适合于在梅花桩上使用。三爷把梅花诀在手中一分，双脚点地，蹭就蹿上青竹竿，一上来站不稳的，必须啪啪啪往前倒几步，找找平衡，真好像风摆荷叶一般。就这一下满堂彩，好，太好了，人们热烈鼓掌。单说三爷脚下踩着梅花桩，上面跟刘道通打着交道，老道认得我是谁吗？
无量天尊。
如果贫道没记错，你不是塞北三绝的第三位神手大圣夜渡灵光纪老三吗？不错，正是你家三爷。刘道通，我可没想到在比武当中你能把绝活都拿出来，你认为你有两下子，我看不是这么回事，你这叫自掘坟墓，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拙呀，我看你后果是可悲的。当然了，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咱们不用说废话，你就亮家伙吧，我陪你走走。纪三爷就是眼空四海的人，这刘道通更是目中不容人呐、啊！这俩人是针尖对了麦芒了。再看刘道通探榜被嘎嘣铃铃铃铃铃拽出这把大宝剑，叫七星方门剑。他这把宝剑比一般的剑分量还重， 尺寸还长得多，就好像马上冲锋陷阵使的那种长剑，不算剑把，光剑苗子就4尺2，宽了下好像1巴掌，锋芒利刃，上头站着7颗星，虽然不能切金断玉，但是也是纯钢制造了。他把大宝剑拽出来，在手中一端，纪三爷，请，请，唰，两个人走行门迈过步，就站在一处。纪三爷上场就是急叉的，脚下踩稳当了，把掌中的链子双绝一晃，哗，翻手一点，扑奔刘道童的面门。刘道童往下一低头，用大宝剑的鱼骨灵棒往上一架，开呀，开呀，来来来，把链子绝给崩出去，顺手一剑奔纪三爷的双腿。纪三爷往空中一纵，唰唰唰，连倒出3步去。这是一个回合，往一块一凑，又站在一处。这种比武难上加难，他不像在平地打仗，无所顾忌，光凭自己的能耐，注意对方的招数就行了。这不行，你还得注意脚底下，一脚蹬空，就凶多吉少。每根竹竿跟每根竹竿的距离是5尺，你迈大了迈小了都不行，心里头还得有个尺寸，要不怎么叫绝活呢？一个人上下都得兼顾到了，确实不容易啊。再看这二位，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吧，各不相让，全把决意施展开了，就像两个蝴蝶，翻上分下，左右盘旋，杀了个难解难分。两旁的人呢，全看得傻了眼了，谁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拿朱亮来说，鼻子尖冒了汗了，俩手扶着8仙桌，手心也见了汗了。朱亮就担心刘道通打败仗，这一败整个败。开封府也是如此，就盼着纪三爷打胜了，这次的英雄会马上就结束，我们算赢到底了。大家是求功的心切，所以人们也冒了汗了。单说这个战场上打斗的40多个回合未分胜败，刘道通心里有点着急，心说话，今天一下场的时候，天德王黄伦亲自接见了我，亲手赐御酒3杯，我在天德王面前也下了保证了，这场比武是一定要胜。你说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大话说出去了，一旦要败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就得抹脖子，对不起好朋友啊。可是他一瞅眼前这个矬子，煞是厉害，比猿猴还灵巧，掌中这对双绝像闪电疾风一般，稍不留神这条命就保不住啊，太难对付了。我可得加一把劲儿，无论如何我不能输了。想到这儿，他就施展开丧门剑36路绝命剑，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宝剑呼呼刮风啊，上3剑 插花盖顶，下三箭，孤宿盘根。就见光华缭绕，直挂冷风。可这阵纪三爷呢，打着打着稍微一个没注意，正好让人家宝剑扫他肩膀上头。这宝剑这么快，扫上就是一个口子，啪，三爷就一激灵，坏了。他这一疼一激灵，脚下就没准了。这青竹竿的距离是5尺，他这一脚迈出去4尺半，一脚就蹬空了，说声不好，整个身子栽下去了。要栽到平地还没事儿，他身子往前一仰，前胸正好挨到青竹竿上。这竹竿是抹鞋的尖儿，用油炸过，比刀尖还快。三爷一瞅不好，惨叫了一声啊！这一下来了个大透堂，整个被竹竿子给牵透，血染尘埃，是死于非命啊。刘道童飞身行，跳下梅花桩，手中和大宝剑，一看不由得仰面大笑，季老三，你那能耐劲儿上哪儿去了？你不讲着你不含糊吗？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开封府，快点收尸！这阵老少英雄乱作一团呐，开了锅了。别人不说，纪三爷的俩哥哥展翅腾空，背摩天，纪华成一朵红云飞连道人，哎呦哎呦，扑通扑通，全都疼得背过气去了。蒋平利用这个机会，赶紧派人下去把竹竿拔下来，把纪三爷的尸体包裹好了，抬回东彩台。哎呀，蒋平不住的摇头叹息，这才多大的功夫，刚才还有说有笑，眨眼之间死于非命，看来比武这玩意儿有什么好下场。这会儿众人把纪大爷纪二爷也全都抢救过来了，这哥两个是痛不欲生的。老三呐，你死的太冤了，在天之灵别散，我们给你报仇了。单说一朵红云飞连道人飞身行，跳下东彩台，直奔梅花圈。蒋平一把没拉住，道爷是一边哭一边往前跑。等来到刘道通面前，高诵法号无量天尊。刘道通，我们老纪家与你何冤何恨，你竟敢下此毒手？我三弟不在了，我们还有哥俩呢，来来来，二爷陪你走几趟。刘道通手捻大黄胡子，瞪着鬼火似的眼睛，一阵冷笑，二爷欢迎欢迎，咱这是比武，这不是比说大话，您赶紧收拾收拾往上请。纪二爷也不多说，把外面长大的道袍闪掉，扒去鞋袜，挽好裤腿，拽宝剑飞身轻，上了青竹竿。刘道通呢，在下边缓了一会儿，也跳上青竹竿，两个人两把宝剑就咬在一处。纪二爷给兄弟报仇的心切，一上来就不是善茬，一剑快似一剑， 呼呼刮着风，恨不能一剑把刘道同劈为两半。刘道同呢，这小子精神头挺足，刚才赢了一阵，他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他来个乘胜追击，跟二爷打了个平平。50个回合过去，刘道通使了个卧看巧云式，啪，剑走下盘，奔道爷的双腿。季二爷脚尖点地，往空中一纵，就蹦起了8尺多高。这人蹦起来了，能在空中悬着吗？他还得落下来。没提防，刘道通使的是丧门剑的绝招，叫勾魂连环剑。卧看巧云之后，身随剑走，剑随身转，唰啦，宝剑又回来了。正好道爷的双腿刚落在青竹竿上，就这一下可要了命了。耳轮中就听着咔嚓一声，在磕膝盖以下双腿折断，季二爷上半截整个摔下去。他还不错，没摔到竹竿上，正摔到平地上，连疼再摔，昏厥在地，人事不省。场上就开了锅了，哇，飞剑仙朱亮一看，好，打得好，来啊，擂鼓助兴，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边休息，一边是洋洋得意。把他美的北都找不着了。开封府又是一阵大乱，把季二爷抢救回去，命保住了，但是终身残废。有人把那两半截腿也给拎回去了，太惨了。季大爷2次昏倒，这阵老少英雄鼻洼鬓角全都冒了汗了。刘道同是口出狂言，我梁婆蒋平认输吧，这又何必呢？贫道有好生之德，不愿意杀生害命，我是但能容人且容人，只要你们认输，咱就算结束，你看怎么样？言还未尽，就恼怒一人。谁呀？北侠欧阳春。老侠可觉得太对不起季氏三弟兄了，人家来是帮忙，也不图当官，也不图发财，是出于武林之中的义气。要不是英雄会，人家哥仨在家一待多太平啊，如今死的死，伤的伤，开封府的人如果看着不管，于心何忍呢？欧阳春叫佛心的北侠，那心可善良了，跟佛差不多，今天也忍不住了。欧阳爷站起身来告诉蒋平，千万把季大爷劝住，别让他下场，愚兄我下去。老哥哥多加留神。哎，现在讲说不了了，如果我败了，你再换旁人吧。北侠晃动着胖大的身躯，下了东彩台，直奔梅花圈，来到刘道同近前。老和尚把头点了点，刘道同还时任贫僧袍。刘道同早就看见了，一瞅欧阳春跟当年大不相同了，当年是扎金见袖大紫胖子， 现在是个大秃和尚，比当初还发福，肚子大出三号来，这坨能有300余斤，肩头上扛着日月方便连环禅。不见欧阳春还则罢了，一见北侠，这刘道同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可谓的新仇旧恨。什么原因呢？说前文书咱们交代过，这个刘道同啊跟欧阳春还是同乡的人，他们俩都是东北辽东的，住在千山博石岭古郡凤凰亭，从小在一起长大的。那时候武术大兴，没事吃饱了喝足了，年轻人凑在一块儿就使枪弄棒，赶上丰收的年头，大家互相凑钱，请个名师教个众人武艺。欧阳春和刘道通同堂学艺，最初请了个老师，是个清真贵教人，叫神枪花四法，花四爷传授他们的武艺，在同乡这100多个年轻人当中，数他俩是尖子。欧阳春还得管刘道通叫声师兄。后来神枪花四把教了3年，老头家有事人就走了，就让他们俩负责，这两位师兄管着这100多个师弟，就是在老师没来以前，由他们两个人代替老师。欧阳春负责教56个，刘道通负责教50多个。你看跟谁学呀，就向着谁。跟欧阳春学这帮人就认为欧阳春武艺好，跟刘道通这帮人就认为刘道通武艺精。后来这些人也是没事找事，非让这两个师兄比武较量，看看你俩谁高谁低。那时候欧阳春也年轻，刘道通岁数也不大，小弟兄们大伙这一说，俩人来了劲儿了，在月下比武，结果被欧阳春一掌把刘道通击倒在地。其实都小年轻的，打个跟头算什么呢？刘道通那阵儿心就重了，觉着当众丢丑，站起来就翻脸了，告诉欧阳春，这一掌之仇我非报不可。说完了散了。欧阳春认为啊，他说两句气话呗，明天见着面我赔个不是不就得了吗？哪知道第二天再找刘道通踪迹不见，刘道通回到家里把包收拾收拾，一口气离开辽东，到中原投名师去了。以后果然拜了名师，欧阳春那时候也成名了，号称北侠。两个人在杭州相遇，二次对掌。欧阳春怎么解释刘道通也不听，结果逼得没办法，俩人又打起来了。在二次对掌当中，让欧阳春一掌又把刘道通打倒。刘道通拂气而走啊，临走前跟欧阳春说，你记住，两掌之仇在这个世上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早晚我还得找你。从此之后光阴似箭，又是25年。这么长的年代，事情的变化可太大了。刘道通出了家了，号称江南的武真人，又学会了一手难器，所以叫三手真人。说三手啊，就好像他比别人多一只手。徐良叫三手大将，打暗器打得好，就是类似这个意思。刘道通一把大宝剑，6只小宝剑，百发百中啊，一举成名。没想到在破冲霄楼通往镇的时候，与欧阳春再次相遇。那会儿刘道通的能耐不次于北侠了， 两个人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各为妻子，因此见面就玩了命了。刘道同满以为这回能取胜，结果没想到他犯小人。三侠五义当中冒出个白眼眉徐良来，徐良刚出世，还小年轻的。徐良一瞅这老道甚是厉害，担心北侠打败了，所以徐良在旁边掏出一块石头子儿，呱就一下子正好打到刘道同鼻梁子上去。其实啊，这种行为也不算光明正大，这不暗下毒手吗？刘道同为此受着伤了，一哆嗦，让欧阳春啪一巴掌削到后背，打得他口吐鲜血。刘道同觉着没脸见人了，就这么的离开湖北襄阳，病了能有三个多月呀。后来血止住了，伤治好了，他这口气实在出不来，他就打听说那天晚上在冲霄楼的院里头，我跟欧阳春比试高低，谁在旁边揍了我一石头子儿？有人看见了，小韩信张德莲向他告的密，说揍您那个人啊，是徐庆之子白眼眉徐良。刘道同就问徐良是什么人。
嗨，徐良你还不知道，白眉为忌，
云中鹤魏真金睛好斗梅良祖两个人教出来的宝贝徒弟。这小子长出一口金丝大环宝刀，非常厉害，除了欧阳春就得数他。打那之后，刘道同是咬牙切齿，心中暗想，将来有一天我先找欧阳春报仇，我再找徐良拼命，我非把这口气出来不可。可是因为琐事缠身，始终未能如愿。光阴似箭，又过了许多年，没想到今儿个在阎王寨相遇。老实说，刘道同练的梅花桩就是给欧阳春练的。他心里说话，要凭能耐我不一定能取得了胜，就用这种决意我就能赢他，我这口气就出来了。简短结束，现在两个人遇上了，话不投机，欧阳春是拔掉鞋袜。哎呀，欧阳爷由于太胖，这两只大胖脚丫子跟两只旱船差不多少，别看他身体胖大，但是十分灵巧。欧阳春一下腰把方便连环缠捡起来，大肚子一甩，扔甩上去了，肉乎乎的大胖脚踩着梅花桩的尖子，滴溜溜身形乱转。刘道同晃大宝剑也上来了，欧阳春，来来来来，咱俩该算账的时候，招宝剑戳就是一剑。欧阳春和大铲往外招架，二人各不相让，站在一处。这个欧阳春成名不是一年了，21岁就是北侠，现在60挂零的人了，闯荡江湖几十载，名声大振。另外，欧阳春的父亲跟他叔叔那是少林拔的名僧啊。当然了，他父亲也是半路出家，不然的话怎么有的欧阳春呢？就因为他勤恳的好学，当了八大名僧之首，哪个不知扭转乾坤、目览十方的欧阳钟会。欧阳春跟父兄学的能耐，能吃得了吗？北侠在梅花庄上一边打一边心中暗想，看来这刘道同是个祸害，绝不能留着，为了给济世弟兄报仇，我也不能放他逃命， 老罗汉想到这里，舞动大铲，才要施展绝技。